周凤所先生您好，秦永佩律师的妻子7月11号发推文，秦律师的母亲当天去世了，他母亲病重期间，当局拒绝让他见母亲最后一面，必定给他留下终身的遗憾。而秦律师的遭遇只是最新的一例。此前被关押的公益团体长沙赋能的成员之一吴葛建雄的母亲，从病危到病逝，当局一直拒绝让他出来见母亲一面。709律师谢延义在被关押期间母亲去世，也没有能够跟母亲告别。您认为当局用亲情惩罚被关押的政治犯是想达到什么目的？不仅仅是被关押的政治犯，在监狱和看守所外面的异议人士和维权律师，有不少人也被当局阻止陪护病重的亲人。您在推文中还说，唐吉田律师女儿病危在日本，唐吉田本人被禁止出国看望，郭飞雄太太患癌症化疗中，郭飞雄也不能前来陪伴。您认为中国当局为什么如此赤裸裸地展示无底线的暴虐？
这个当然就是暴政，它就是让人产生恐惧嘛，就是要让这些反抗他的人害怕，所以他要用各种这种没有人性的这些办法来摧残，想摧毁这些反抗者的决心。这就是现在为什么他无恶不作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他已经就是没有任何的理性，因为这些事情其实对于他来讲没有什么成本，对于政府来讲，但是他可以表达一些善意。他现在连一点点善意的掩盖他都不想做了。我在这里边谈到有4位，另外也有就是长沙吴葛建雄。一个年轻人，其实他做公益的，也是莫名其妙就被抓，他的母亲去世也不准他见到。其他2位我提到的大家可能稍微知道多一些，一位就是郭飞雄，他太太现在也在 DC 这边，癌症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化疗这些那需要亲人的陪伴，有可能是就是最后一面，他也不让见。还有唐吉田的女儿现在也是非常危险的情况。就是一个合法的政府应该有一点点人性起码就是说做一些，就是说有一点理性在里头。这个理性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也知道，你比方说你干坏事等等，你有一些成本，对吧？你做这个作恶有成本。他现在这些就是完全是一种疯狂的，就是一种显示的，就是像一个土匪黑帮都不如这种，就是他就是想显示他政府有多残忍，所以一次一次的就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来，这些用亲情这些来虐待，这种就折磨。而且他就是说显然他好像有一种虐待狂的一种心理，就是很可悲的、可耻的。
有一种说法，习近平觉得中共现在实力足够强大，不屑于继续偷偷摸摸的干一些阴险的事，喜欢把坏事干在明面上，您认同吗？
看到这些是觉得很愤怒也很悲哀，就是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毫无人性的一个政府，而这些就是都是无辜的人他们的亲人就要承受这么多，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同情的。以前还有一点，比方说国际压力等等，当然这些事情本来是他应该做的，那现在就是说用所谓的国际压力来解释，能怎么样呢？你这个强大表现在害人上面吗？表现在恶上面吗？就是显示的是用恶来表现你的强大，那你能说明什么呢？一个真正的强大，它应该是一种理性的、宽容的，这样的这种显示的只是它的恶、它的恐惧、它的这种虚弱而已。反正我就是这些言语无法表达了，就是我想这个情况是很清楚，这是一种疯狂的一种野蛮，我就拍个胸脯，我就是恶棍。
我们看到，在中国维权律师群体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紧缩，他们动辄被当局吊销律师执照，甚至被捕入狱。有的律师出狱之后还被软禁，没有真正的自由。有一种说法认为，维权律师目前面临的艰难处境， 都是中国社会在尝试转型时要付出的一定代价，您同意吗？
这代价我想这是一个负面的想法吧。另外就是说我想从正面来说，就是这种自由民主是非常珍贵的，它的确是需要去争取。当然现在就刚才我们讲的，就现在这个政权它已经疯狂的失去理性了，这种情况下它不可能有通过他们良心发现出现，它只有在人民的推动这种努力的情况下最后才能到来。当然现在的情况呢，就是看来非常困难，就是可能这种很多的牺牲，但是也没有办法影响到它的这种走势它在法西斯化的这个方向上越走越远。但是我想这个争夺的是中国的良心，中国的这个它的这种合法性究竟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尽管无论是维权律师也好，还是其他的政治反对人士也好人数很少，但是这是代表正义的声音。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个历史上就是说民间的这种反抗，任何的反抗这种推动都是有意义的。作为维权律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有广泛的这个参与还有这么多人在各个方向在用各种办法。现在就在中国唯一有一些力量的一个我想现在可能也不能说是一个组织了，它是一个半组织。在这种情况下，确实中国民主化必经之路，就是需要在法治需要中国要走向公民社会。当然，比方说像我在台湾接触的，像前给709律师节发奖的就有台湾美丽岛这种律师的成员。他们看这个就是更有感受了。当然这个共产党的这种残暴专制那是远远超过了其他的王朝的就是在不像在国民党的时候它还是有一定的空间，那现在这个空间没有，所以这种中国的律师面临的挑战要比台湾的这个大很多。但是像台湾这种美丽岛律师等等，后来包括像他们中间的人都成为未来的国家秀等等社会上的中间，我想这也是我们希望在中国能够看到的它的前景吧。现在的确是这些坚守的人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但是的确必须有人坚守。
您认为中国当局如此打压维权律师，这个群体是否面临消失的危险？
这当然是有可能的。当然现在就是人权律师只是一个描述的群体，它并不是一个实体的组织了。比方说像钱永沛律师他被捕，他其实他就是那时候其实他共产党最怕他的就是他在组织律师俱乐部反维权律师这个群体其实跟其他的民营团体在这个意义上类似的是，就是一旦面临这种全面的打击之后如何能够培养发现新的力量，就是让他能够有新生力量能够加入发展。但是的确要长期的发展也要需要考虑怎么样能够在新的人中间发展，至少不要让他们立刻就面临很大的打击，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共产党他们用那么大的动用国家机器这种全国到处去抓人，实际上就是抓的人有几百，那上黑名单的有几千，那个禁止离境的大概都有上万人，这么大规模的，而且株连九族，他是想产生一种恐惧，一种恐怖。而我们就是在海外，我们是想借此机会让更多的人来知道他们，了解他们，也给他们 更大的支持，就是把这样一个共产党要制造恐惧的一个日子，把它变成一个彰显人权律师在中国奋战的这个日子。我想这一点现在就是说还是做到的。共产党现在反过来，我想他怕这些他这个怕这种群体，而这个人权律师群体他们的很多事情，我想更多的人知道，特别是国际社会，你像国际各个律师团体，在这么多年来，这就是反过来，在国内镇压越来越厉害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律师、中国的法治的情况更加了解，也更多的人愿意来支持他们。这是我想就是我们做人权律师节的意义，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吧。当然这还是很微小的，就是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上星期五7月9号是709大抓捕6周年纪念日，第5届中国人权律师节也于当天在线上举行。人道中国是人权律师节的主办方之一，第5届人权律师节成功举办，对于中国维权律师群体应该是一种鼓舞和支持，您认为呢？
对，这是我想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式，做的也很成功，就是参与的人机构的这个质量都是很好的，这是应该有的，这就是我们把这种力量集合起来了，表现出来了，这是非常好的。我也希望在别的事情上我们能做到这些。
感谢人道中国创始人周峰锁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